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大家中印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呢，过去几个月就不断地升级的。再睇返啦，印度同中国两个国家呢都系历史悠久㗎，都系有几千年嘅文化喺背后㗎。咁亦都系两个国家呢都系人口众多㗎。而家人口呢两个国家都系由13到14亿人咁多㗎。咁而另外一个现象呢，就系全世界你都见到中国同埋印度嘅移民㗎。咁我哋呢一集呢就想同大家追踪下呢印度呢个国家究竟佢嘅文化历史系点样嘅呢。咁叶晚峰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首先印度嘅历史系点样嘅呢？
好啊，咁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啦。咁印度同中国一样咧，有着一个好悠长嘅历史噶，咁啊承载住一个好灿烂嘅文明。咁啊，印度文明啊最早出现咧，大概系公元前3000年，大概而家5000年前啦。咁啊喺印度河流域出现噶。咁啊，持續咗1500年左右，呢啲係比較原始嘅文明。但係到咗公元前1500年，咁呢個亞利安人啊，喺印度嘅西北一個族群嚟噶，咁征服咗印度河流域一帶，咁啊並且帶嚟咗一個新嘅文化，叫做吠陀文化。咁呢個吠陀文化咧，對印度嘅影響非常之深厚嘅，直至到今日仍然係有相當大嘅影響噶。咁喺呢一段時間咧，出現咗呢個婆羅門教。咁啊，今日啊，印度人80%咧都信奉婆羅呢個印度教嘅，而印度教嘅前身咧就係婆羅門教嚟噶。並且啊，喺呢個時間咧，就佢哋實行咗一種叫做種姓嘅政策。咁呢個種姓，
種姓係種子嘅種，姓氏嘅姓，係咪？
係啊，係啦。咁呢個種姓嘅呢個咁嘅政策，呢個咁嘅制度係點樣嘅咧？佢係根據一個人嘅工作同埋階級咧，就將社會咧就分成4个阶层嘅。咁最高嘅咧就係婆羅門啦，婆羅門嗰啲階層咧就係嗰啲祭司啊、啲學者啦。咁啊，第二階層就叫做薩常利啊 ，sorry 係薩帝利啊，薩帝利啊屬於個戰士同埋貴族嘅。第三個階層咧叫做吠舍，吠舍就是普罗大众的工匠啊、商人啊、农民啊等等的。咁第四个阶层咧就叫做首陀罗，首陀罗咧就是属于嗰啲咁嘅奴仆噶。咁其实咧佢制度唔止四个，仲有一个噶，佢唔讲嘅。呢个咧就贱民啦，贱民咧梵语咧就叫做旃陀罗，咁意思就是不可碰触嘅人。咁啊，系呢啲咁嘅贱民咧，通常咧就做啲最不洁啊、最卑贱嘅工作噶，例如啊，就系五作啊、殓葬啊、屠夫啊、刽子手啊、洗厕所啊啲咁嘅工作。咁啊，贱民咧喺印度社会里系饱受呢个歧视同埋虐待噶。咁设立呢种种姓制度嘅目的咧，其实系保护咧呢个种姓内啲人嘅权力，等佢唔好被冲淡噶。階層之間咧係唔可以通婚噶。如果你係跨階層通婚，你生出嚟嘅仔女咧就成為賤民噶，永不超生噶。仲有咧就職業就係世襲嘅。譬如我如果係祭司嘅咧，我仔又祭司，我孫又祭司，咁啊年年都係高薪厚祿噶。如果我係屠夫咁就慘啦，我仔又世世代代都係屠夫啦，都係賤民。就唔可以轉行嘅，唔可以改變呢個階層嘅。
我睇過一啲報道咧，話以前咧，當嗰啲賤民見到嗰啲高階層嘅人行過嘅時候，喺條街度，佢哋要趴低身嘅，因為咧，佢話如果俾嗰啲高階層嘅人，就算係見到你個影啊，都會有罪嘅，都可能會拉你去坐監啊，甚至會嚇殺咗你都唔定。咁啊，即係所以呢個係好極端嘅一個做法嚟嘅。嗱，咁啊，你話個種姓咧，即係令我諗到啦，係咪個姓氏啊，系咪印度人咧？你睇佢嘅姓氏就已经知道佢系属于边一个阶层咧？
啱噶，呢个印度人嘅姓氏咧，系话俾你听，系属于边一个种姓或者边个阶层噶。咁如果你熟悉印度文化咧，一听呢个名嘅咧，佢就知道你个阶层系咩噶。
嗱，听你咁讲咧，呢个系好似好封建咁啊，不同阶层嘅不同嘅待遇系细窄嘅添。咁究竟就而家呢个情况喺现今社会仲存唔存在呢？
咁种姓制度喺印度喺1947年独立嗰阵时咧，被法律废除咗嘅。但系咧，今日嘅印度社会啊，对呢个贱民呢种咁嘅偏见啊、观念歧视咧，仍然系持续噶。咁喺印度咧，今日嘅印度啊，贱民仍然啊，只能够做嗰啲最卑微啊、下贱嘅工作，工资最低嘅工作。收入呢只是足够这个喂饱肚嘅啫，冇钱啊去交租嘅。所以呢你去印度旅行啊，见到好多人瞓喺街道㗎。咁呢啲呢就係、是、因为嗰啲贱民冇钱交租啦。佢子女呢亦都冇钱受教育㗎。就算有免费教育呢都冇办法得益㗎。因为佢需要个子女呢去做童工啊，或者喺街边黑钱啊去搵钱嘅帮手啊养家㗎。咁啊，贱民喺日本喺呢今日嘅印度咧，人口系非常之众多嘅，有1亿人咁多，占印度嘅人口咧7%噶。
咁即系13-14亿人口之中，有1亿嘅人都系属于贱民。
所以咧系啦，造成呢个社会影个问题系非常之严重噶。
其实我做呢个节目之前，我就再 check 一 check 呢个贱民喺而家现今社会嘅现象。咁其实唔单止喺印度啊，就算喺美国都有呢个情况出现。因为譬如喺直谷啦吓，直谷系高科技嘅地方。咁啊，其实最近呢几个月咧就有单诉讼案嘅，就系由呢个加州政府咧系代替一位印度裔嘅工程师啊吓，喺直谷嘅工程师系去控告另外两位印度籍嘅工程师嘅。咁因为被控告呢两位工程师咧，就属于高阶层嘅。咁而去控告呢两位工程师嗰位印度裔嘅人士咧，就属于贱民嘅。咁佢就话佢哋三个同样喺一间高科技公司度做嘢。咁但系贱民嘅呢一个咧，即系所谓贱民嘅呢个工程师咧，就成日都俾高阶层嘅呢两位工程师咧去逼压嘅。咁所以咧冇得加人工，冇得升职，亦都冇花红分嘅。咁啊向公司去投诉，咁亦都冇。结果啊，即系话冇问题啊，咁所以就要打到去政府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咁嘅阶级观念呢、这个咁嘅歧视咧，我谂应该就唔常见，但系咧喺现今嘅美国都仍然有存在。
系啊，这个令人非常之叹息嘅呢、这个咁嘅情况吓。咁啊好啦，翻嚟印度先，印度咧喺前六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咧，你咁呢个吠陀文化咧就开始式微啦。但喺呢个时候咧，就出现咗两个宗教，一个就佛教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叫做耆那教噶。咁呢两种宗教咧，对呢个婆罗门教都系非常之睇唔顺眼嘅，认为呢个婆罗门啊喺社会中嘅特权地位、特殊地位咧系不可以接受噶。咁啊，婆罗门教因此咧就转弱啦，但系咧就并冇消失。最后呢连同其他的教派呢结合成为一个印度教，就今日的印度教啦，就再兴盛起来的。咁今日的大部分印度人呢就信这个印度教的。
好啦，嗱，咁啊，即係你头先讲嗰个吠陀文化呢，咁佢譬如佢释微嘅时候呢，咁佢即係佢释微之后呢，咁对整个印度啊嗰个政治环境係有啲咩嘅影响呢？
咁喺当时啊六世纪嗰时候，印度呢就係、是、已经好分散㗎啦。咁啊印度呢有数以百计嘅咁嘅族群㗎。咁有啲係有自己嘅语言，甚至有自己嘅文字啊或之类嘅，亦都有自己嘅文化与呢个习俗风俗㗎。咁好多时呢族群与族群之间呢就係唔通婚啊，唔交往，甚至係敌对㗎。咁呢呢啲咁族群呢通常呢就俾嗰啲咁嘅所谓嘅土邦管治。土邦呢就係细小嘅地方政府嚟㗎。咁而印度呢就经常呢係受到外族嘅入侵㗎。整个印度历史呢係一本呢外族入侵嘅历史嚟㗎。好，例如有波斯人入侵过这个印度啦，亚历山大帝入侵过印度啦，仲有好多好多中亚啲细嗰啲咁嘅民族咧入侵过印度噶。咁啊，一直去到11世纪啦，咁啊，中亚嘅突厥人啊，从阿富汗入侵印度，并喺呢个印度建立咗5个王朝咁多噶。但5个王朝咧， 都是建都于德里的，不是新德里，或是旧德里，这个旧德里。所以呢命名为这个王朝，这些王朝命名为这个德里苏丹国。啊、在这个时候呢穆斯林就是这个伊斯兰教呢就在这段时间呢就被这些这苏丹国呢就发扬光大的。咁印度教呢就受到好大嘅打压嘅。咁喺呢个时候亦都出现咗一个好过瘾嘅现象啦，就係大批嘅嗰啲印度教啲贱民呢就转信呢、这个伊斯兰教。
因为佢哋喺自己嗰个婆罗门教度呢係贱民嘛，所以永世都俾人歧视嘅。咁所以佢不宜呢就转去信穆斯林教，咁起码同第二啲穆斯林教徒呢都係平等嘛，唔会俾人歧视。
係啦，呢个主要原因嚟㗎啦。但是呢啲印度教呢嗰啲教徒就觉得哇你啲咁嘅伊斯兰教收咗咁多啲贱民做教徒，咁嗰啲贱民係好不洁㗎，你伊斯兰教亦都係不洁㗎啦，咁情况之下。呢、这个观念啊就日后呢就令到两教啊伊斯兰教同埋呢个印度教不和㗎，咁国家因此而分裂㗎。咁跟住啊，嚟试下继续走啦。去到十六世纪初咧，呢咁嘅德里苏丹国咧，亦都瓦解啦。印度咧又迎来另外一个入侵者，呢一次就猛料啦，呢、这个蒙古血统嘅莫卧儿帝国啦。咁呢个莫卧儿帝国咧，非常之强悍啦吓。咁啊一路统治，去到十七世纪中，出现咗一个沙贾汗呢个帝王。呢、这个沙贾汗帝王咧。就为佢个王妃啊建造咗呢个泰姬陵噶，咁呢个泰姬陵大家知道流传至今日系最伟大嘅建筑之一嚟噶。咁啊呢、这个沙贾汗咧，虽然喺呢个建筑方面咧立功不少，但系并冇受到呢个尊重嘅。佢个仔咧叫做奥朗则布咧，就将佢推翻添嘅。咁啊奥朗则布咧就继续统治呢个印度啦。啊！征服咗好大片嘅土地噶，咁最后咧就亦都去死后咧，呢、这个咁嘅莫卧儿帝国亦都系没落噶。咁印度咧就进入咗另外一个年代啦，另一个时期啦，就系、是、殖民地时代啦。
好啦，嗱，我哋而家差唔多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再继续追踪印度到咗殖民地时代，直至而家又点样发展嘅。咁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一起再去继续追踪，究竟印度是怎样进入这个殖民地的年代的呢？
最先在印度建立据点的欧洲人就是葡萄牙人，后来就葡萄牙人被荷兰人打走，最后在印度争这个盟主的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英国人就是用 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就跟这个莫卧儿帝王保持一个良好关系，利用很多不同的机会搏命侵占土地，直到1856年实际上已经统治了这个印度的了。但正因为他的政策非常之严苛，导致1857年印度人大反抗的。1858年就是英国政府就是炒了这个东印度公司的鱿鱼，由自己直接统治印度，亦都是将这个莫卧儿帝国正式结束的，印度成为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因为印度人开始受到这个西方教育的影响，文字渐开，民族意识也是开始膨胀的。1885年他们建立一个国大党，国大党是延续到今天都还有的，有时在印度是当政的。要求他们当时的要求就是民主，已经很先进的。在1906年穆斯林也都建立了一个全印穆斯林联盟，是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受到印度精英大力支持的。战后印度精英就期望英国会对他好一点，又比较佳的待遇，但是却得到就更加严苛的这个镇压。印度人对英国人死心了。所以在1920年，国大党领袖 就是當時的領袖就是甘地啦，就倡議呢以非暴力不合作的運動呢跟英國人抗爭的。咁終於喺1935年，英國咧終於咧就係認輸，就賦予呢國大黨咧重大嘅權力噶。但因此咧，穆斯林同埋呢個印度教之間咧就出現咗好大嘅矛盾啦。咁喺1944年啊，甘地咧同呢個國大黨內嘅穆斯林領袖納真開會會談，談判失敗。咁當時嘅穆斯林咧就決定咗噶啦。要建立自己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呢就沒有能力再維持印度這麼大的殖民地了，所以在1947年呢就被印度獨立，而獨立成為兩個國家，一個就是印度，另外一個呢就是巴基斯坦了。
所以分開了，印度就是一個獨立國家，就是信奉的就是這個印度教了，而巴基斯坦就是另外一個國家，就信奉的就是穆斯林教了，
是的，是伊斯蘭教啦，
系啦。
咁啊，
咁獨立之後，咁究竟印度啊嗰個社會制度又點樣樣咧？
喺1947年印度獨立嗰陣時咧，就人口就3億4千萬，都唔少噶啦，僅次於當時嘅中華民國噶。咁啊，全球排行第二。咁啊，國內咧民族咧有212個，講1396種語言嘅。
哇，非常之多啊！
咁啊，識字率只有12%嘅啫。咁啊，非常之分散，係好難管治噶。但係啊，當時嚟講啊，雖然係咁樣情況，因為印度啊受到呢、這個喺呢、這個英國統治時嘅建立咗相當嘅基礎啦，譬如鐵路啊、學校啊、普通嘅工業啊，都已經係有個根基喺度噶。所以咧喺當時嘅亞洲嚟講，仍然係大亞哥嚟嘅喎。咁啊，同嗰啲打完仗嘅國家，中國啊、日本啊、菲律賓啊、新加坡啊、香港比咧，真係已經係非常之好嘅，非常之架勢堂嘅啦，已經嚇。
因為印度其實佢係冇經過呢、這個世界大戰嘅遊輪嘅，咁所以佢係保存得比較好嘅。
係啦，係啦。咁啊，就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佢哋推展佢嘅國家嘅前途啦，咁政治上咧，佢哋用民主制度噶；外交上咧，就採取不結盟嘅。咁咩叫不結盟？即、就、係、是、當時咧，蘇聯同埋美國咧已經進入冷戰噶啦。咁啊，佢咧就揀咗中間路線，唔親蘇聯，亦唔倒向美國。但經濟上咧，就採用蘇聯式嘅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噶，
即係由政府掌控個經濟係點樣樣去做法嘅，
系啦。嗱，点解会咁拣咧？好有可能系因为当时嘅印度确系大概太过分散啦。如果你唔系样样控制住佢咧，根本就一盘散沙，就搞唔掂，冇得搞嘅。所以咧就选用咗呢个国家控制嘅计划啦。但系大家都知啦，咧国家计划经济就肯定就行唔通嘅。所以咧，印度嘅经济咧就进展非常之缓慢噶。從佢呢個獨立開始啊，數後二三十年咧，佢每年嘅平均嘅經濟增長率咧都係 1.25% 嘅啫，好有可能仲低於呢個通貨膨脹嘅率嘅嚇。咁樣情況之下，咁咧雖然係咁喎，佢同佢個鄰居啦中國比咧，咁啊雖然大家都係呢個社會制度嘅經濟啦，社會主義經濟啦。佢係比呢個中共係優勝嘅喎，喺1980年咁計啦，印度嘅人平均 GDP 咧係266蚊嚇，而中國咧只有194蚊噶，咁印度係高三成噶。
呢個係美金啊嚇。
美金啊係啦，但係咧同嗰啲亞洲五小龍就冇得比啦，嗰時咧香港就5000幾啊，新加坡都4000幾5000噶，咁啊。當時嘅印度比中國係優勝嘅，可能就因為咧，就係中國咧就好多啲血腥嘅政治運動啦、社會動盪啦，所以經濟咧就一敗塗地噶。
咁相對嚟講，印度嗰個社會係比較穩定好多噶。嗱，咁啊，你講起當時1980年啦嚇，咁而家嘅經濟，印度同埋中國又點比較咧？
在1980年之后呢，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了嘛，所以呢它的经济的改革的增长呢速度呢就加快了。而印度经济呢仍然是保持个社会主义模式，所以呢政府控制所有一切，所以增长呢就非常之呆滞的。在1990年政府几乎都陷于财政破产的，冇钱找数的。在这一样嘢呢就迫使到这个印度呢要放弃这个社会主义啦。咁就是要在1991年开始这个改革。咁放开政府管制啦，等这个经济可以自由咁发挥的，并且鼓励外来的投资的。咁经济慢慢有起色啦。咁到2000年咁计啦。咁印度嘅人均 GDP 呢就$443。而中国的呢已经增长到$959了。咁印度在过去20年呢只增长了66%，而中国呢就增加了4倍的。咁呢样嘢呢就睇到个差异啦。咁好啦，去到2000年之后呢，中国嘅经济呢就更大改变啦，因为入咗世卫嘛。入咗世卫之后，大量嘅外国工厂呢喺中国设厂，带嚟大量嘅投资啦。中国嘅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呢突飞猛进。而印度呢喺呢个时候呢，经济呢自从1991年开始改革呢，亦都见到一啲成效啦。咁佢喺2000年到2010年呢一段时间呢，每年平均增长呢系7%㗎，都非常之唔错㗎。同以前的1.25%比呢就不可同日而语啦。
嗱，咁你又讲到呢，即係中国嘅经济好犀利呀，即係喺20年之间增加咗咁多倍。咁你剛才讲啦，咁就即係佢加入咗呢个世贸啦。咁除咗呢个原因之外，点样令到佢嘅经济会喺咁即係20年之内升咗咁多倍呢？
其实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呢，因为这个入了世贸之后，就很多厂在建造咯。所以呢就这个主要原因来的。譬如看今日呢，今日其实用而家今日的数字来看呢，你会更加惊人，觉得惊人的。咁在2020年来计呢，中国人口14亿，而印度呢亦差不多是14亿的。咁印度人口增长比中国快，所以呢印度呢好快就会超前呢个中国，成为世界上嘅第一大国㗎啦。而中国呢喺世界上呢係老年人最多个国家，老年人口最多个国家啦。而老龄化呢嘅最快速嘅国家之一。咁呢个呢就係同佢嘅以前嘅一孩政策呢所造成嘅影响嘅浮现嚟㗎。咁对呢个社会嘅经济啊，同埋呢个社会嘅资源呢，就造成好大嘅压力㗎。咁喺2019年呢，印度呢个人均 GDP 呢就係上升到$2,338，同20年比，同即係2000年比呢係增加咗5倍㗎。总 GDP 呢就2.93兆，是世界第五大的经济体来的。这个成绩非常之骄人的了已经。但是跟中国比呢就差了一大橛了。因为中国呢 ,2019 年的人均 GDP 呢就10,000,276元。咁就是同20年前比呢是增加了10倍的。咁佢嘅 GDP 总和呢就係14.14兆嘅，係世界第二嘅经济体，係仅处于美国嘅。咁而中国经济呢比印度嘅经济大概大5倍到啦。
咁呢个数字係相当惊人啦。其实讲完咁多呢啲即係两个国家之间嗰个经济上喺近呢几十年嘅对比之后呢，就返到而家啦，即係讲到武汉肺炎啦。咁印度都系一个非常之真係伤亡惨重嘅国家，佢个感染人数同埋死亡人数都非常非常之多嘅。咁我哋休息之后呢，就会想再同大家追踪印度呢一个武汉肺炎嗰个情况啦，同埋日后啊吓喺经济上会系点样样嘅走势嘅。咁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声新闻之中。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三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现在继续讲了，讲到现在了，那当然要讲武汉肺炎啦。那究竟武汉肺炎对整个世界和印度有什么的影响呢？
咁啊，因呢个武汉肺炎啊，其实改变咗全个世界啦。因为呢个疫情咧，受到呢个中共嘅隐瞒而呢个祸及全球噶。咁而家嚟讲啊，全球有3200万人受感染啦，死咗97万人。咁啊，美国咧系受伤害最重嘅国家，咁啊有692万人受感染，死咗20万1000人噶。而印度呢就是第二个受伤害最严重的国家啦，就是562万人感染，死了92000人的。咁为了控制这个疫情，全球的经济呢都是停摆的，大家都是这个封锁啦，大家都停了啦，不开工啊，在家里面啦。咁大家开始认识到啦，将来如果中国仲有呢个咁样情况咧，就好危险啦。因为所有啲生产链咧都摆喺中国咧，如果将来中国又出现疫情或者其他灾难，出现呢个全国封锁嘅话，咁全国咧，全个世界咧都会断供噶啦，即系冇咗呢个中国嘅生产链生产咧，全世界好多嘢都冇货噶啦。咁咧就因此咧，就好多政府咧都鼓励自己嘅國家的廠商咧，就係將生產線搬離開中國噶。譬如啊，日本咧就出現呢個現金補貼啦。如果你搬離呢個將生產線離開中國咧，係受到補貼嘅。美國咧用減税嘅方式咧，就希望嗰啲咁嘅美國嘅廠商咧搬翻去美國生產噶，唔好再停喺中國噶。嚇，呢個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啦。
所以你大勢所趨咧，啲人就覺得唔可以再依賴中國，唔可以即係將全部雞蛋放喺一個籃子入邊啦。咁所以就要分散啦。咁所以對其他東南亞國家嚟講咧，佢哋都會係一個選擇咯，係咪啊？咁印度就係其中嘅一個國家，佢哋會考慮將個生產鏈咧係放喺印度嘅。
係啦，咁啊唔講生產鏈先啦，講一講另外一件事啦，就係呢個喺今年五月啊，当嗰啲咁嘅疫情喺印度蔓延得如火如荼嗰时候咧，咁啊中印边境咧发生咗冲突噶。喺五月五号咧，中印边境喺喜马拉雅山山区啦，就出现咗呢个徒手打斗，就是用拳头打嘅啫。
因为其实中印咧系有个协议噶，佢哋喺个边境度咧，嗰啲士兵系唔可以带呢个器械武器噶。
系啦，佢哋双方有个咁嘅曾经有个协议噶。咁打完之后咧，就徒手打斗咧，就当然啦，就唔系话好严重嘅，所以咧仲系比较呢、這个唔系咁紧张啦。但系咧到咗6月15号咧，事情就有咗变化啦，因为印度兵咧喺呢个加勒曼河谷巡逻时咧，系遭到中国军队咧伏击噶。中国军队咧系用狼牙棒啊去袭击呢个印军噶，印军咧死咗20个人，而中方咧亦都好重嘅死伤啊，可能系高于呢个20个人嘅，但系咧中方咧就冇公布佢嘅数字嘅啫。
咦，咁即係中方係犯咗規喎，佢用呢個狼牙棒，因為佢應該係唔可以有任何武器喺身㗎嘛。
係啊，呢樣嘢呢其實呢就係背信棄義㗎，所以印度人呢非常之憤怒㗎。咁印度人呢就反中情緒係非常之高漲㗎啦，好多人呢就罷買中國貨啊，上街頭抗議啊，唔用中國嘅手機啊，又將中國嘅所有嘅軟件嗰啲 app 咧就全部刪除噶。
同埋印度政府立即都係禁咗呢個 TikTok 啊，同埋其他好多印度同埋用中國嘅中國源頭嘅嗰啲應用程式全部都落架啦。
係啦，係啦。咁咧到8月底咧，咁呢個情況咧就繼續升温嘅。喺8月底咧就係曾經試過雙方咧就係明槍威脅嘅，就係用槍啦。呢次就係、大家都話對方咧就過界，就開槍嚟明向天開槍咧就警告對方嘅，所以咧情況越嚟越嚴重噶。咁雙方啊兩個政府咧亦都嚇大量咁將啲軍備啦、武器啦運到去邊境度噶，坦克啊、飛機、大炮乜都齊噶。 咁印度啊，啱啱從法國買到五架新嘅飆風戰機咧，立即咧就派到前線嘅添嚇。呢、這個就係嗰、那個情況嘅。
誒、欸，咁葉萬鋒，究竟印度嘅軍事力量又點咧？因為你講起飆風嘅戰機啊，
咁印度咧個軍備咧係有相當實力嘅，係全球咧就係、是、佔呢、這個第三位嘅。全球添得，中國係第二位，印度係第三位嘅，有翻咁上下嘅。咁啊，但係咧喺呢一度咧個地方咧就好唔同嘅，就係因為咧喺喜馬拉雅山上邊啊嘛，就係非常之高嘅。咁咧如果打起戰，打起即係開戰起嚟咧，印度咧應該係佔咗天時地利人和嘅。首先咧。高山作戰對中共嘅軍隊嚟講非常之難適應噶，因為都高山症啊，冇氧氣啊，打唔使打都攣低噶啦。咁但係印度嘅邊防軍咧，就係喺呢度長期喺山區駐扎嘅，所以咧喺山區打鬥就冇問題嘅。而且咧，佢哋仲有呢個藏民啊嘅參與嘅部隊相助啦。咁呢一支特別部隊非常之精鋭噶。咁啊，印度軍有咗呢支咁嘅藏民嘅部隊咧。是如虎添翼的。咁首先啲藏民啊，首先佢就喺呢、這个喺山上边，即系高山上边生活噶啦，就如履平地嘅。而且咧，佢哋有个意志，好强嘅意欲咧，去打呢个中国噶嘛，咁啊希望打翻去呢、這个西藏噶嘛。所以咧，佢哋战意非常旺盛嘅。仲有咧。咁啊，喜馬拉雅山，如果中共嗰方面咧，要補給啲兵啊，同埋嗰啲物資咧，你要穿過啲喜馬拉雅山非常之困難啦。印度就容易得多啦，而且印度咧已經準備咗呢一場戰爭咧，準備咗幾十年噶啦。佢1962年啊，俾中共打敗之後咧，佢就不停咁樣鍛鍊，就希望咧一雪前恥噶。所以咧，中印開戰咧。應該是印軍咧，個勝利的機會係高啲噶。
因為無論在地理啦，佢哋人對個環境的熟習情況啦，同埋佢哋個鬥志啊，啲人真係覺得佢一定要打贏呢一場仗嘅。咁都係印度嗰方面咧，係睇個表面咧，都係應該係強啲嘅。好啦，咁啊，即係講翻你話，喺經濟方面啊，今次武漢肺炎之後啦，咁啲人話要將佢供應鏈生產嘅地方咧，係離開中國而去第二啲嘅國家啦。咁印度係其中之一個啦。咁頭先你講到啦，中國人口老化好嚴重啦，而印度人口老化情況應該係好好多，係咪咧？咁呢一個情況，這個應該係對印度係有利嘅因素喎。
係啊，如果好多廠家諗即係將生產線搬離開中國，搬去邊度好呢？好多人第一個諗到可能就係印度啦，因為咧印度勞動人口眾多，而且印度嘅平均年齡咧就好輕嘅啫，就26歲嘅啫嚇。咁啊，現時嘅工資咧就係同中國比低好多啦，但係咧印度人咧就識講英語嘅好多嘅，咁啊容易溝通啦。咁啊，英國管治過啊，印度人辦事方式啊，同西方國家接軌咧就容易好多噶。咁印度人嘅質素咧，亦都係好優秀噶。大家都知道啦，好多大嘅科技公司嘅 CEO， 好似微軟啊，同埋 Google 咧，都係印度人嚟噶嘛，係嘛？咁啊，仲有咧，就印度咧就係 IT 外包嘅全世界第一個大國嚟噶。咁啊，印度人其實同中國人一樣，只有適合嘅環境咧。他們都會有很好的表現的。
印度人其實是非常之勤力的一個民族。我記得我以前在工作上都有跟一些在印度的印度人呢是有接觸過的。他們真的非常勤力的。你看看他們是印度時間晚上10點、11點，你問他們東西他都立刻可以答回你的。所以他們工作是不分晝夜都會希望盡量做到這些工作為止的。
是啊。仲有印度咧，係一個民主國家，佢個司法制度咧就可靠性係高好多啦，係咪？就有印度政府啦，印度政府咧對呢個爭取呢個生產線搬去印度咧係態度非常之積極噶，已經準備好一大片土地啊，俾啲廠商建廠啦，並且啊提供66億美金啊，係吸引啲電子廠咧去印度開廠㗎。 咁啊，66亿喺印度嚟讲系非常大嘅钱嚟噶咯，系嘛？
嗯。
咁咧，而且咧已经初见成效啦。苹果咧将会将6条 iPhone 生产线咧就搬去印度噶。咁啊，为印度带嚟咗55000个工作岗位，同时啊，为印度这个产生咗50亿美金嘅出口噶。哇，呢、这个数字吓好惊人啦，系咪？
咁印度嘅前景就非常之乐观啊，同埋印度人系非常之。他對自己的國家咧，嗰個感情咧係非常之重嘅。你見到好多喺國外嘅印度人咧，雖然佢哋喺外國度可能出世同埋長大，但係佢哋仍然覺得自己係印度人，甚至有好多人而家都仍然啦嚇，都會係翻印度度結婚嘅。
佢可能係種姓問題啦，係一定要翻去娶翻同一種姓嘅人。
但你想想这个是非常之难得的、
啊、
你想想
在这里出世的是我知道北美出世的很多都还是。
是、啊、我自己认识的朋友都有很多是真的在这里出世长即、就是在外国出世长大都仍然会听父母讲回去印度呢娶个太太回来就会回来、啊、美国又好哪一度都好呢这样来生活的。所以这一样东西你是会很佩服印度人那种对自己民族的那一种的归属感的。
是啦，嗱，而家情况就咁啦，印度咧就系、是、机会咧，终于啊嚟到印度嘅门口啦。而各种迹象显示咧，印度已经准备好咗去迎接呢个咁嘅机遇噶。咁相信啊，未来10-20年啦，将会有大量嘅工厂搬去印度喺印度兴建噶啦，大量资金亦都会投资喺印度噶。咁印度嘅經濟會持續啊，咁高速度咁呢個增長噶，去到邊？有好多人預測啊，到2050年咧，印度會成為世界第二大嘅經濟實體，僅次於美國噶，即係啊，會超越呢個中國嘅添。
嗱，咁無論如何，印度係一個民主嘅國家，我諗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雖然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嚇，而家印度仲有成1亿嘅所謂嘅賤民啊，咁係非常之唔公平嘅一個社會制度。咁希望就係經濟可以不斷向前看啦，咁亦都係有民主嘅制度做基本做基礎咧。希望呢一個社會不公嘅制度就會漸漸可以消失嘅。
是啊，希望啲印度人咧就喺、是、經濟起飛之後咧，咁啊亦都關注到社會度個啲低下階層，好似啲賤民咁啦，仲有其他嘅，譬如嘅貧富嘅懸殊亦都好大嘅印度嚇，咁、啊、就係希望佢哋咧關注下呢樣啦嚇，咁、啊、令到大家咧都生活都係比較舒適富裕啲啦嚇。啊咁最緊要咧，啲賤民啊，就要其實咧，大家都應該啊，將呢啲咁嘅歧視啊，呢啲咁觀念咧，去除咗，呢啲非常之唔合理，亦都非常之過時嘅做法嚟噶。咁啊，還呢個啲賤民一個公道，等佢哋可以咧生活充裕，活得有尊嚴噶。
冇錯啦，我哋呢一集咧就係即係講到其實印度啦，同埋亦都有同中國比嘅，因為兩個國家都係好多係。幾千年的歷史背景，亦都經過很多歷史的轉變，但是印度現在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而中國還未曾是，所以都我們剛才講這麼多的資訊給大家知道，大家亦都可以見到未來那個發展是會走不同的路線的。
是的，好了，今天的節目到此為止了。
是啦，节目时间又到啦，咁好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会同大家见面嘅。再提提大家，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咩反馈嘅话咧，欢迎留言或者系发短信俾我哋噶，电话号码咧就系650-395-8366嘅。好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拜拜。